你知不知道参加诗班有三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是，你以后讲话就像唱歌一样，所以你觉得你讲话都不喜欢听的话，一定要参加诗班啊！你要不让讲话像唱歌一样，人家都会听你的讲话啊！所以第一个参加诗班，以后你的讲话像唱歌一样，这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啊，是命龄会比较长啊，因为诗班人都很会呼吸，他们会调气啊，所以诗班不会命短，只会长。讲道的人不一定啊，这诗班的命只会长啊。那第三个，我觉得最大好处是，这是最好处，最大好处。你知道，如果有一天呢、啊，你要给人家看你的照片的话，是在诗班里面很光彩啊。你看那个圣诞节在献诗的时候，不管你唱的多烂，照起来都一样的，你知道？啊，就是你的图画会在你的身影在诗班里面出现，是非常非常 honor 的。就比人家讲说一讲一千遍你是会成为基督徒都好，因为你在什么，你在诗班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光宗耀祖啊，而且真的是生命得到造就，讲话更好听啊，所以很难得啊，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在诗班里面那个今天我们教会很多报告，我也有一件事情报告啊，两个礼拜前我在台上特别讲到弟兄姐妹那个在那个鼓励弟兄姐妹要庆祝复兴节啊，那你知道我讲话有时候常常讲员常常讲错话，我回家一想讲的不对啊，因为怎么样，我讲说如果姐妹不晓得明天是父亲节的话就去跳楼啊，我回家想实在不对啊，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你们讲说，这个我虽然是开玩笑，但是这句话是不合宜的啊，所以请你们原谅，而且请继续为讲员祷告啊，因为你们为讲员祷告，讲员讲的话就容谁一人，你们不会讲为祷告，不但得罪人，我自己回去也是很无主啊，用台语说无主就是也自己很颓丧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做一切事情乃为要荣耀我们的神啊，所以也鼓励你们帮助能够参加诗班啊，也鼓励你们能够为讲员能够祷告啊。好，那今天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今天讲的经文，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没有讲以前，我请你看一张照片啊。好，这个这是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在 internet 上，我想大家都看了很多了。这个男的是谁？没有穿衣服的是谁？啊 ，Michael Fields 啊啊，这是十年前他的照片。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名叫什么？叫做史高宁。姓史，历史的史，不是高龄产妇的高龄啊，是高低的高，安宁的宁啊，叫史高宁。这个小孩子是很小，所以这个 Michael 就跟史高宁说，那个小孩说 ，Michael 你怎么那么壮啊？就那个史高宁就说，我是游泳的啊，那个我是拿，那时候他拿这是已经是世界级的游泳的健将，不没有拿那么多金牌，不过拿了很多很多金牌了已经。那个结果小孩就说，我以后要像你一样。Michael 说，你好好加油，十年以后我们在游泳池见啊，我希望你能够把我击败啊啊，所以就是这个小孩呢，这个史高宁这个小孩呢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从小就有司机，他煮饭有佣人，他不需要运动，他甚至不需要努力，可是当 Michael 跟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决心要成为一个游泳健将，所以他每天怎么样，游泳游泳游泳，他除了吃饭以外，游泳是他第一个目标，他要有一天他要胜过 Michael Fields。 结果今年在巴西的奥运，在所有的比赛里面 Michael Fields 都拿到金牌，但这一场比赛这个小孩出现了，史高宁以非常非常微小的比数，他胜过了 Michael Field， 他拿到了金牌。他跟人分享的不是他那个金牌，他跟人分享的十年前他跟 Michael Field 一起照的照片。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我们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想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小孩成功的时候，拿到金牌的时候，他那个得意，他那个高兴，我们羡慕他，我们赞扬他，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这十年里面 这个小孩每天过的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非常 discipline， 非常严谨，非常是 no fun。 他可能不像你一样可以去抓 Pokemon， 他可能不像你一样可像我一样可以去吃鼎泰丰，他可能会 skip 很多日本料理店，很多时候他不能跟人家一起玩，不能跟人家一起享受，他必须在活在一个非常严谨的训练里面。最后他在这场战役里面，他替他的国家，他替他的来自的地方，他争了一口气，胜过全世界最好的游泳选手。所以当所有的记者在访问Michael Field 的时候，这次很特别啊，这记者问他说，你所有的人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拿到银牌？这所有记者问的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拿过银牌，就问你为什么拿银牌。他讲一句话非常经典，所以这个 Michael Field 这次他那个见证他被耶稣基督所呼召成为一个爱主的，重新从那个吸毒里面出来，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但是我觉得这句经典的话是所有基督徒，我们看到他跟所有记者讲，他说我拿到银牌，但是最知道为什么我拿到银牌的其实不是我，你们赶快去访问这个小孩子。所以他要记者去访问这个小孩子，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知道，让记者能够知道说为什么这小孩能够击败他，能够在世界拿到银牌。我的 point 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希望能够服侍神，我们希望能够在征战里面得胜，我们希望到 end of world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成绩来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可是我们常忽略了一点，如果有10年的时间，你到底在做什么？每天那个 daily 的事情你在做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服侍神，我们都希望神有莫大的恩典，或神有神迹奇事，我们一刹那之间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可是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可能都像这个史高宁一样，他必须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他要不断的失败，他要不断的失败，有一天他才能够站起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很容易羡慕一个成功的人，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羡慕一个在每一天他的生活里面用很简单的方式不断的训练自己，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有个目标，有一天我要为神征战。在整个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那这一章是非常枯燥非常难懂的，因为在这里面只提到三件事情是基督徒要注意的事情。但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写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说即使有一天世界末日来到我们前面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多少人信主，或我们去过什么地方，其实耶稣基督要检查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什么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信仰，什么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吃住里面，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所活出那个荣耀的见证在什么地方。如果史高宁没有这10年活在非常 boring 非常 discipline 的时候，他拿不到那个金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拿不到金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过一个每一日每一日侍奉主的生活。所以今天我想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我们来读这一段，神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每一天在生活中间怎么去侍奉他，怎么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记载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有圣经，就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找到了，来，预备，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劝。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两节，你称作前言也好，你称作这个总论也好，其实在前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我称作耶稣的命令，我称作耶稣的命令。我们来看这一节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耶稣的命令。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注意看，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最后说什么命令。命令是一个军事用语，命令是一个没有协调的，命令是一个直接从神那边要告诉你我们必须要做的，就像大使命一样。教会你同意也好，你不同意也好，我们都负担有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命令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严谨非常严肃的，命令是没有妥协的，也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没有什么好谈说我可以做一半，我可以少做一点，我可以多做一点，就命令就是你要该做的事情。可你要注意，保罗在这边讲到命令的时候，在第一节里面他用的字什么？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主耶稣求你们。你看保罗怎么讲，他说我求你们，下面就说我劝你们，就好像保罗他拿到耶稣基督的命令，明明是该讲做的事情，可保罗却用一个很卑微的态度，被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求他们怎么样，劝他们。保罗说没有说我要你们，我要你们。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总论讲到下面有哪些事项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毫无妥协余地的话，但是保罗却用一种态度怎么传递神的命令。所以我觉得这边讲到一个传递神命令的一个精神跟一个基础。在信仰中间，各位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讲的话都对，我们要求事情都对，可是很危险，就是当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对的时候，我们收束了，我们站在神那边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传达命令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明明讲对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讲的话连我们小孩都不听，连我们的太太都不听，连我们的先生都不听，连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办法听，因为怎么样，我们态度上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总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圣经在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神的命令，我们传递一个神的真理以后，我们怎么样维持一个让人家能够接受的态度，使得这个命令在我们手中被传递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有根有基，是一个有生命的命令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保罗不再讲到这个东西，保罗更讲到他说怎么样知道该怎样什么行。所以这个总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东西不是你 how to understand， 不是你怎么样知道， you just know it， you already know it。 可是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我的讲道带出来一点你的行动的话，这个讲道对这个就是有意义。因为这个今天我们讲的经文不是在你知道多少，不在你了解多少，不是你在文法上懂多少，在真理上懂多少，是在于你原本去做，原本 move forward。 所以保罗在强调一个态度的时候，他更强调一个行动。因为这边不但讲到说第一节讲到说知道该怎样行，下面就说就是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什么 勉励。所以保罗在讲到说，如果今天你在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说欧牧师我已经做到了，保罗说即使你今天做到了，你还是就像那个史高林的小孩一样，即使他拿到全校的冠军的时候，他知道他还有努力的空间，即使他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新加坡学生还知道还有努力的空间，他还怎么样继续在神的道路上，继续在他的目标里面做超越做突破。我觉得最可怕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都达到了，我们都做到了，每个礼拜我都聚会了，小组月全部到了，查经班我也带了，奉献我也做到十分之一了， I'm so perfect。 所以使得我们在传递神命令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 understand 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命令传递在人的行动上面，我们不能 impact 人，我们不能影响人。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看见我们应该如何的传递神的命令，我们应该如何的肯定人的行为，我们应该如何勉励人，我们该怎样的命令在我们的讲下面的讲论里面不减三减四，该讲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一共讲到三点，神的命令是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保罗所讲的第三节到第八节，我称作圣洁的生活。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非常清楚，你看见在这个从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如果你有笔的话，你要把它画起来，一共三次提到什么叫做圣洁。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地方，在第三节里面他讲到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在这个我们刚唱条歌啊，叫做主啊求你什么复兴我怎么样心中的什么圣洁。这个写得非常的好，不是我外表的圣洁，圣洁是来自里面的。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所以保罗讲到一个说，他说成为圣洁。你要知道这个中文有时候就比较难懂，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英文里面我们知道有时态，就是完成式、现在进行式、过去完成式，所以你清楚那个讲话的那个光景到底他强调什么东西。保罗在强调说成为圣洁这个字的时候，他用的这个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保罗并不是在强调说我信主以后我就圣洁了，那以后我就永远圣洁了。保罗强调是这个成为圣洁是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 process， 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圣洁里面我们学习长进。我们还没有见主面，我们永远不像神那么圣洁。那你说欧牧师到底什么是圣洁？我觉得圣洁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这不用圣经的话，完全圣经话我们拿开，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一定要超越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如果基督徒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福音没有办法传出去，福音没有办法见证，没有办法被活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基督徒怎么叫做跟随耶稣，怎么样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就是我们在活在一个不断的我们超越这世界的道德标准的process 里面。所以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成为圣洁，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尊贵。他不但强调这个过程，他还强调第四节第五节，就你仔细读的话，第四节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什么身体，不放纵私欲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其实讲的观点非常简单，第四节我讲圣洁第一个功课就是克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圣洁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了解多少，圣洁最大的过程是我们怎么对付我们自己。所以这两节完全讲 How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所以在信仰的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最难驾驭的野兽是我们自己，我们最难平服的暴力是我们自己。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强调你必须在克己上面你有你该做的功课，但是第六节他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什么越分。所以第前面两节讲到克己的功夫，下面讲到什么 You just too much。 什么叫做 too much？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大卫是国王，他把人家太太抢过来把先生宰了， Nobody can do anything with it， 因为怎么样，他是王，以色列的最高法院都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什么，他是王，他怎么做都可以。在圣经上说这叫什么，这叫月份。我相信你今天的财富可能到了蒙古，到了新疆，到任何穷僻的地方，你可以娶一个任何你要的女人，你可以做一个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可能你的权力很大，可能你的势力很大，可能你的很有财产，人家都吸引人家。可是神问你一句话， Maybe you're doing too much， Maybe 你不应该超越这些神给你的恩典跟你的恩赐，就在你的权位上面你超越了神给你圣洁的界限， You just over the boundary。 各位弟兄姐妹，克己的功夫怎么做到不超越自己方队的功夫，这叫做圣洁。我们必须常常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在中文最好的一本书，讲圣洁的书，出版了将近100年了，这本书是在中国的基督教界里面是翻译最多，世界各国不同语言，我想我一讲出来你们都会知道，这叫做，这个书名的 title 是Beautiful,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谁写的？尼托森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将近80几年前写的。他用英文写的，这中文是英文翻译出来的，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尼托森很厉害，他不说我们多圣洁，我们多好，他说 just normal。 你知道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不太 normal， 你知不知道？因为看完这 normal 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 normal 了，你知道？因为这样才叫 normal。所以，例如说，如果我们做这个 nothing to proud of， 我们本来本当如此，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书里面，两个最重要的观念，当牛人讲到我们怎么样对付我们自己，就是这边就有两节说，第一个讲我们怎么对付我们自己的时候，牛人讲到两个重要的观念，还有第一个，用耶稣基督来代替里面的我，用耶稣基督来代替里面的我。第二点，他说什么样？我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我愿意为主背十字架。这是尼托森在教导我们怎么对付我们自己，成为圣洁的器皿。在英文书里面，圣洁的书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有中文呢，你去天道都买得到，叫做 The Pursuit of Holiness， Jerry Bridger。 Jerry Bridger 在10年前我跟他一起在一个讲座里面，那个很好玩，那个讲座里面请我跟 Nancy 两个去讲，就每个都要 sign 那个 Jerry Bridger 是 keynote speaker， 那我们是专题 speaker。可专题 speaker 里面，我讲一个，我忘记我讲什么东西了，我还讲什么苦难什么的，我又忘记我讲什么。就我跟 Jerry 祷告，我跟 Jerry 说，我说 Jerry， 你是全美国出圣洁的书最好的，你为什么不讲圣洁？他说，我听说圣洁这个 topic 也 sign 给别人讲了，我就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把那个圣洁的 topic 给 sign Nancy 讲，所以 Nancy 讲圣洁，那 Nancy 用的所有的参考书都是他写的。所以那个 speaker 没有讲圣洁，但 Nancy 在讲圣洁，可是 speaker 是所有等于所有的奖章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用他的东西写的， 哦，所以我说杰瑞不好意思哦，我们都在讲你的东西，可是当我跟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It's so special。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骄傲，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满，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高兴，他抱住我。你知道那个，当我们一个人愿意追求圣洁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用讲话，人家都知道你有多好。你不用讲话，你的爱都多容易流露出来。我跟他在一起 ，so much 温暖 ，so much encourage。我自己得到很多的帮助，我得到很多的感动。在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天主教里面，在所有的宗教的社团里面，最追求圣洁的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叫做 Saint Francis 的那个他的那个mission。Saint Francis 我不知道叫做圣法兰西斯的这个天主教有一个圣法兰西斯的神父，我一个朋友就是圣法兰西斯神父里面的神父。在圣法兰西斯神父里面，他那个我的朋友当到这个神父以后，他每天穿一个袍子，在这袍子上面有个袋子，在袋子上面每一个圣法兰西斯神父里面，他这个袋子里面有三个 knot， 有三个那个袋子的结在上面。因为他就跟我说，他每天呢要为这三个结祷告，就每天只有三件事情要祷告，每天晚上都要为这三个事情祷告。一辈子都要为这三次祷告。那现在他上次来看我，他住在那个 Santa Clara University 在里面，他来看我说，他还是穿着这个袍子，他还是三个结打在那个地方。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现在还是每天为这三个祷告。你知道成为圣洁是一个 process， until you see God。那我就问他说，这三个结代表什么？他说三个结，其实你知道，这三个结代表三个很重要的 Saint Francis 他们的在信仰上他们所 carry， 能够影响到全世界，能够建立学校，能够为主牺牲，就三个 basic principle。你知道，在黑死病中世纪黑死病的时候，死的最多的医生是 Saint Francis 的那个他们的 mission， 他们为了救人，他们不惜被黑死病传染，他们死在那个黑死病的那个医院里面。他们就三个结，第一个结就是我今天是不是在过一个穷苦的日子 ？The poor and simple， 不是他们没有钱，我是不是愿意为主耶稣基督过一个穷苦、贫穷 but simple life？ 所以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第一个结就每天祷告说主。求神赦免我，我今天没有过一个 simple 跟 poor 的 life。主耶稣，我今天的一余一念还有，我还没有清，所以他每天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第二个节 ，holiness。主，我今天活在你的圣洁里面。我的神父，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他说第二个节最难。其实他当神父，他从来没结过婚，他也没交过女朋友，他也没生小孩。他说，欧谦逊 ，I struggle my whole life。The second knot is so hard。 可是就因为他很难，所以他活在成为圣洁里面。就因为你很容易，你没有活在成为圣洁里面。第三个 knot， obey。 我是不是愿意服从神给我的呼召，完全的服从。这他们三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说，这个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第七节讲到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是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但到底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活出神的见证？不是我们懂多少圣经，不是我们懂多少教义，不是我们参加多少聚会，我们是否是活在社会的染缸里面，全身上下被这社会所污染？我们看第Mother Teresa 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对圣洁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他怎么说？他说 ：“Holiness is not a luxury for the few. It's not just for some people. 他说 holiness 圣洁不是为少数一些当修女的、当神父的，或一些少数教会的领袖，或是牧师，或是长老什么。他说不是为少数人。他说 It is means for you and for me and for all of us. It's a simple duty because if we learn to love, we learn to be holy. 他说如果没上爱以前，如果没有圣洁的话，是没有爱的。爱以前。若没有圣洁，是没有爱的。You have to love. Before you love, you have to pursue the holiness. 我们看第二点，一个很重要，这个整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这个经文叫什么 ？The anti-holiness。你知道，当世界末日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什么都该不管了，人吃那个喝，反正耶稣马上就来了，管他那么多，对不对？我要做什么事就赶快做了，对不对？顶泰富还没吃，赶快去吃，对不对？日本料理没吃，赶快去吃，对不对？啥西米又吃，赶快去吃，因为耶稣要来了嘛，就算了，对不对？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经文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即使 end time， you have to hold the holiness， 他仍然要求我们圣洁。没有任何的妥协，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第一个命令。我们看从耶稣基督来的第二个命令，第二个命令讲到相爱的生活。我们看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什么是弟兄们的相爱？你们都看过这个字，这字叫做 Philadelphia， 这就是弟兄们的相爱。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带领里面，神知道我们都应该有爱，可是我们就是知道说爱是建基在圣洁上面，但是爱要进入到爱里面的时候，是应该从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看见神的爱继续 carry 下去。就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责任，什么叫做爱？你身旁坐的就是你爱的对象。什么叫做爱？你的父母。什么叫做爱？你的孩子。什么叫做爱？你的岳父岳母。什么叫做爱？你的家庭小组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爱？你周围的同工。什么叫做爱？你公司的 department 就旁边这些人。这叫做 brotherhood 的 love。 当我们在父亲没有办法 carry 我们爱的时候，他说即使我们的爱能够 carry 的再远，我们可以去宣教，可以很多人讲爱的信息的时候，这不是神给每个人的命令，这神不是给我们。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我们在外面的包装的非常好，我们甚至在公司里面包装的非常好，我们在外面表现的包装的非常好，但我们忽略了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忽略了我们旁边的人。昨天我的小孩，三个小孩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女儿怀孕了要生小孩，所以她很紧张，她不知道怎么当父母，你知道，所以我女儿就第一个考我说，爸爸， you want to do again what will be the different if you have me as a baby， 就她就问我说，如果她再当 baby 的时候我当不，那她一讲的话，我小女儿站着说，那 me how about me， 我小女儿一过来我儿子也过来了 how about me， 所以我一下面对三个问我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我就突然我跟我太太两个就坐在那边就想说，如果我们 do again， 我们 do what？ 很多时候我们事情不能够 go back again， 可是我们都发现我们爱的不够，我们都发现我们没有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都发现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彼此不了解，即使我们是同一家的人，即使我们小孩都毕业了，都生孩子了，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眼泪，我们还是很多无奈，很多地方 we have so much mistake。 所以神说第二个条件是，你必须在你周遭的爱里面，你去执行神给你的使命，你去执行神给你的任务。弟兄姐妹中间，活在你周围的爱。讲完圣洁的生活，讲完相爱的生活，最后 要讲的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叫做做安静的人。做安静的，我们这个经文怎么说的？这经文说的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他说怎么样？又要立志做安静人，怎么样？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吩咐你们的。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什么好缺乏了。我一个朋友是三十岁的一个牧师，有一些我他们家他人不在，我就跟他邻居说：“哎，你这个牧师在不在家？你认不认识他？”那个邻居跟我讲一句话，我很诧异。他说：“我说那邻居跟我讲说，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他的朋友。”他说：“那个邻居告诉我，我告诉你啊，我绝对不会去这个牧师的教会。”我听了吓一跳，你知道吧？我说：“为什么你不去他的教会呢？”那个邻居跟我讲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子从来不除草，就他们家草都不除的，你知道？所以他们家草乱七八糟，你知不知道？”你去看就冒火，你知道，一直想去告他，你知不知道？就是都不想去他，你嘛。所以即使当牧师，我说赶快回家，我就除草，你知不知道？我就推着草，你知道？我去我们家都看到，我们邻居都看我们家有除草，你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个观念。但是这边有个动词，我觉得非常的美。在这动词里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个英文是非常有意思的，叫什么呀？他说，这个不过你看怎么翻译都差不多 ，make it your ambition。To lead a quiet life， 这是很好的翻译啊，这是很好的翻译。他说 ambition， 就这个动词说立志这个志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啊，我要下决心，我一定要努力。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安静不下来，你知不知道？真的没有安静啊，没有时间安静，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对不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静。你知道那个今天早上徐立强在普拉多讲这个事情，他不是刚好这种，他说徐立强说他因为他很忙，他说我唯一安静的时间呢，就是我一天看了50个病人，我的嘴巴都已经干了，我到家里面我太太找我讲话，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要安静。事实上怎么样？他说我实在讲不出话来了，因为他讲了50个病人。这不是这边讲的安静，安静是你回到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在中世纪很流行一个到沙漠里面去做静养闭静。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到了 Yellowstone， 你到了 Yosemite， 我们都很忙的在照相，在吃，在快，在照相回家，对不对？最后我们在 Yosemite 从来没有一个安静在那边仰望星空，做一个安静的祷告。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安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安静的生活。所以他说，你要 ambitious， 就是你要不断的经营，你要不断的努力，你要下决心，让自己怎么样？安静在神面前。什么叫做安静？他下面有一个很好的 definition， 他说立志做安静的人，什么？办自己的事。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什么事？有什么事你自己还没有 take care 好的？办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们都喜欢管人家的事，你知不知道？人家是让我们很兴奋，人家是让我们很愤怒，我很生气，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管好我们自己。我们一个当牧师，我们都忘记我们前面的草都要除。我忘记我们当牧师的人在家里面骂小孩骂得很凶，邻居全部都知道了，说我才不去你的教会呢。有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事？有多少父母想到我们如果让小孩健康游泳珠算跳绳跑步，可自己呢从来不运动，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叫妈妈的叫小孩弹琴弹琴弹琴，每个妈妈都不会弹琴，你知不知道？而且从来不弹琴，你知道？连诗班都不愿意参加，你知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不顾自己的事，管人家的事，你知不知道？管的人家都发疯了，他还在管，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安静下来，我们没有看看自己，我们没有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三点。第一点，我们必须活在神的圣洁里面，我们的生命必须不断地追求神的圣洁，活在我们的心里。第二点，我们不断要追求 如何爱我们周遭的人，如何让周遭人享受我们的生命，享受一个爱的生命，享受爱的一个传递。这比你赚得全世界还更有效，因为唯有爱能够存到永远。第三点，我们要学会安静我们自己，学习做自己的事，学习 take care 你自己。有时候可能你需要安静的哭一场，有时候你需要在学校里面大声的唱两首诗歌，有时候你需要安静的跑步，有时候你需要安静的运动，有时候你需要安静的休息，有时候你安静的呼一口新鲜的空气，有时候你可能安静的跟你狗做一个散步，有时候可能你要抱你的猫，跟你猫讲几句话。 You have to take care yourself， 你必须在神面前安静的跟你的神能够面对面相聚。晚上当满天星斗的时候，你抬头望天的时候，你跟神说 Who am I？ 这是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我们太忙，所以保罗说你必须立志做一个什么安静的人。我也喜欢耶稣，你知道耶稣就有在圣经里面屡次讲到，他很忙的时候，人家都说我要治病啊，我要讲道，他说耶稣什么退到什么旷野，他没有退到顶泰峰，他没有退到餐厅里面去，他没有退到那边去抓 Pokemon， 他退到旷野去，什么都没有，在里面怎么样？他在里面祷告。第二天他又重新得力。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非常宝贵一段经文，我觉得是提到人家全是会 very very powerful 的一个经文，让我们再次的审查我们自己。在我们可能还没有面对到跟 Michael Field 游泳比赛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出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生活是蒙到神的喜悦。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为你的话语献上感恩，愿你的话语透过你自己的圣灵滋润我们的心，也愿你自己的教导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使我们活出一个你荣耀的器皿。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愿神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衰退的时候，我们丧志的时候，愿你钉痕的时候继续牵引我们，使我们每日的生活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为今天的奉献我们献上感恩，每一分钱愿主你祝福这些金钱，成为你教会福音的基石，可以让你的福音得以更加的广传，也让每一位奉献的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看见主，我们是心甘乐意放在神你自己的宝座前，为神你所使用，你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奉献的器皿，我们献上感谢。当我们要即将分散的时候，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请坐，莫道友善会。